我们今天要来看雅歌，旧约的雅歌。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十四节，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密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好睡。
好，那这里呢，神对这一位心腹说哈，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哦。其实神要见他的面貌，听他的声音是很容易的事嘛。好，可是他这里就是讲到说，容我得见那个在磐石穴中的你的面貌。好，我们要讲到说那个磐石穴呢，好，一个石头这样分开来哈，有一个洞哈，就是预表到十字架。好，就说求你让我能够看见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好，神要看见一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好，那我们知道在那个第一章那里有讲到，第一章的第九节哈，第九节那里讲到，他说那个心腹，神说那个心腹像什么，像那个骏马。好，像骏马，就是讲到这个心腹呢，他充满了天然的能力。好，天然的能力。那还有呢，他说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讲到这个心腹呢，他有天然人，很有恩赐。其实天然人的那个都不叫恩赐啦。好，那个恩赐被神做过的，其实才叫恩赐。好，天然人的才干呐，哈，能力呀，哈，这样。还有呢，他天然人的意志力也很强。好，那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呢，他很有天然人的美丽，哈，那很会办事啊，很能干呐，哈，也很火热，很热心的为神做这个做那个哈。那他的那个天然的意志力也很强，好，要追求主，我就可以拼上去哈，我可以这个，就是说我可以这个好，我可以几天不睡觉，或者我可以进食，我可以怎么样？好，那他很有这个天然人的力量。但是神说什么呢？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好，神要做那个救赎的工作在他的身上。那在这个地方呢，神又在告诉这个心腹说，容我能够看见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好，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那我们再看第三章哈，第三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那这里讲的，我们讲到末药，好，末药就是预表死啊、哦。那乳香呢？乳香就是一种那个放在火里面哈、哦，它就会发出香气来，所以也是预表着经过死亡。经过熬炼哈，放在火里面它就会发出香气来。好，那这里也是讲到说那个心腹呢，有那个死的香气在他的身上。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也是讲到这个心腹，它是一个关锁的圆哈，可是这个圆里面呢结了什么样呢？结了乳香木，还有末药沉香。好，那你就可以看见，在神的眼中呢，一个基督徒的美丽呢，就是他有经过死亡。好，他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破碎在他的身上，在神的眼中才是美丽。那所以你看，在那个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经过末药山，经过乳香缸，好，他一定要经过那个神破碎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在神眼中才是美丽的。好， 而我们的主他自己先成为榜样。主耶稣这位荣耀的王来到地上，他不是带着一个极荣耀威武的国王的姿态来出现，他是带着一个奴仆的形象，一直卑微，一直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有一位弟兄，他跟主的关系非常好，常常的花时间在那亲近主，亲近主，常常花很长的时间在那祷告亲近主。他说有一天呢，主就向他开启，主向他开启呢，让他看见十字架呢，他让他看见十字架呢，从每一个角度看都是充满了血。十字架从上面看下去呢，是耶稣的荆棘冠冕，那个荆棘冠戳入耶稣的头所流出来的血。从侧面看呢，是耶稣的肋旁，那个枪伤扎进，枪扎进他的肋旁所流出来的血。从背面看呢，是耶稣满了鞭伤所流出来的血。从正面看呢，是耶稣的手，耶稣的脚，那个钉子钉下去所流出来的血。他就看见十字架从每一个角度看都充满了血，充满了血，而那个血呢，就这样流下来，流下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也带领我们从一切的软弱里面得着释放。那个血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个血把我们从一切罪恶的权势底下带出来，一切的罪就跟他钉在十字架上，可以不再受罪的辖制。那个血从他的血里面生出了一只新的族类，就是一群被耶和华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族类，基督徒们。这个新的族类是经过耶稣的流血才产生出这样一支新的族类来。这一批族类不再是亚当的后代，被罪所辖制的后代，被软弱私欲所辖制的后代，是可以有耶稣的舍己的生命在里面，一个得胜的生命在里面的一批族类。这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奇妙的工作。所以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失败者，但是耶稣最后喊出一声成了，成了，一切救恩伟大的工作就这样做成了，借着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位弟兄呢，当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他说他深深的为着十字架而着迷，为着十字架而着迷。他说有一年的时间里面，他没有办法讲别的，他只能一直的传讲十字架。我们刚刚在唱这一首《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不晓你唱了是不是觉得只是一些歌词，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还是你唱了你真认识这十字架是为我，耶稣死在十字架是为我，要救我脱离那个可怜贫穷生命的光景，被罪所辖制的光景，啊，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得胜的生命里面。这就是十字架他所成就的。这一位弟兄他说他深深的被十字架所吸引，啊，这成为他的意象，以至于他一直要告诉人家十字架，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你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可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他说我保罗也是这样，他说我没有办法讲别的，我只能讲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十字架。保罗他也是一个对十字架深深认识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可是耶稣那个极丰盛的爱这样爱了他，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这样的临到他，十字架化解了一切的仇敌，除掉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隔绝。我们本来是与神为仇的，可是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跟他和好，而且可以在他的怀中，可以跟他成为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他那么样子的夸耀十字架，而今天这却是在教会里面太少传讲的信息。可是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你只要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够了。你知道这个救恩何等大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你不需要软弱，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你一切的软弱，你不需要被疾病所一直的缠累，耶稣基督背负你的疾病，担当你的疾病。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那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每一天应该过的生活。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恶软弱都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而如今呢，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这应该是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经历，每一天的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觉醒，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每一天的生活会更有力量，更有能力。我前几天因为上个礼拜天那个肠胃型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主医治我了，可是因为我的那个我那时候不知道哈，就是脚翘高睡觉，他们说这样血液循环。可是我有一天早上起来，礼拜二早上起来好痛，痛得不得了。我那时候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这么痛啊，为什么昨天已经比较好了，今天又痛的这样子哈？那时候清晨大概差不多4点多，后来主就是告诉我说，因为你那个胃哈，现在才还在软弱的里面，那个气哦倒流在，就是那个气哦，气就是说那个我脚翘高，所以那个气他说堵在我的胃里面，所以我马上就把棉被就这样弄开哈，弄平下去。我说主啊，奉主耶稣名，叫这个气要下去，这个胃的气要下去，就这样。那个胃好像肿胀一样，痛得不得了，这样哈，然后肿起来，这样很痛很痛。我就这样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我就睡着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一醒来，整个就好起来，好起来。那可是接下来几天呢，就吃东西有一点比较不是那么注意，就又有一点不太舒服。就好像有一个软弱在身上。可是呢，当我这两天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好像十字架更多的向我开启。我就是发现我不需要有这个，我不需要一直觉得我胃是软弱的，我现在胃那个好像不需要承认我的胃是软弱的， 所以我就说，主啊，我这个胃的软弱已经与你钉十字架了，哈，我你是我的刚强，你要叫我为这个强壮起来，就这样。好，忽然间今天整个就完全好了，不再有那个一点点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或者软弱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我们很需要认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为什么讲这样？就是说他是爱我，爱到为我舍十字架，所以我不管今天我的光景是怎么样，他是爱我的，所以我今天活着只要信他而活就够了，我每一天就活在他的信心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说，活，我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是神儿子今天活在我的里面，他的信在我的里面，他的信实，他的信心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是因信他而活，因他在我里面的信心而活。好，而且他是爱我，爱到为我舍己，这个爱是没有人能够夺去，没有什么可以隔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可以夸耀，夸耀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所有软弱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好，那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十四节，第六章十四节，我们再一起来念，预备，来，十四节，预备，来。是的，一个人当他这样子的认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成就的，他说我就不再夸别的，不再夸别的，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在任何的光景，你即使被弃绝了，好，你落在任何的软弱黑暗的光景，你都可以夸基督的十字架，他是爱我，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他说这个十字架呢，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对我而言是死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是钉在十字架上，世界找不到我了，我已经是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一个犹太人呢，他是那个芝加哥一个最大的商店哈之一的他的爸爸就是开那个芝加哥最大的商店的哈，那他呢就是那个最大的商店之一的董事，所以这一个犹太人呢，他一生注定就是很有钱的，一生注定就是非常有钱的。那有一天呢，他就是发现有一个顾客呢，常常很喜乐，很喜乐，好啊！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呢？哈、啊，你是不是生来就这么快乐的人呢？哈啊！”那个顾客就说：“哦，我不是生来这么快乐，我是第二次生了以后就变这么快乐，就是重生了以后就这么快乐。啊”哈，他说：“我这个第二次生以前呢，我也并不比你快乐的。啊”那嗯。他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重生以后怎么样，耶稣的喜乐常常充满在我里面。那这个犹太人呢，就被这个顾客所吸引了，他就去买了一本新约圣经来看。好，看了以后呢，哇，他就更认识耶稣。那有一天呢，他走在路上，要去商店的路上，他说有一个声音就一直跟他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耶稣跟他讲啊，那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他就跪下来，他就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是我的道路，好，你要带我到父神那去。他就接受主，他接受主以后呢，他就跟他的家人做见证， 结果呢，他的太太就不理他了，他的兄弟啊，大家都不理他了啊。因为犹太人呢，如果你信了耶稣呢，你就是要被隔绝的哈、啊。而且，他们就他的哥哥呢，就劝他说哈、啊，说你因为他的财产也要被没收的，好、啊、那。他哥哥就说你先去远的地方先去度假哈，你度假回来我们还是会把财产分给你的。他们想让他离开一阵子，看会不会比较不要那么火热这样哈。可是这个弟兄呢，他就觉得我在这里信耶稣的，我也应该要在这里还福音的债，好，要带领这里的人认识耶稣，所以他就不愿意去离开。那不愿意离开呢，隔天呢就马上有一个就有人来哈，就把他带到那个抓到看守所去，啊，然后呢，就有一个精神科大夫就来，就给他问了一些话以后，然后就把他送进这个精神病院里面，那里有29个精神病患，很严重的精神病患。啊，这位弟兄他说我在看守所我还可以忍受，可是跟29个精神病患在一起，他说我简直快受不了了哈。好，跟29个这样整天这样在一起，他快受不了，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快受不了了，他就跟精神病患在一起，简直都快要发疯了，所以他就跪在那个一个角落，就一直跟主呼求，一直跟主呼求。他说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他都好像已经忘掉自己了，他都觉得他好像整个人都忘掉什么了哈。那忽然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加略山一幕一幕，主耶稣怎么背着十字架，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一幕一幕的向他显现。然后呢，他说主耶稣就跟他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背十字架吗？难道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背十字架吗？难道世人都可以置之不理吗？结果这一个基督徒他听了他非常的难过，他看到这一幕他非常难过，他心就融化，他说主耶稣，我也愿意与你一同来背十字架，我不要让你只是一个人在这背十字架，只是你一个人在这钉十字架。他说主，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你在一起。然后他就整个更深的爱上耶稣，那么深的爱上耶稣以后，他就开始为这29个精神病患祷告，他就不再埋怨。好，那祷告了6个礼拜以后呢，就有基督徒来把他救出来。好，那一群基督徒来把他救出来，就告到法院那里去。好，那个法官就把那个精神科医生叫来，好，说你为什么判他有精神病？你为什么把他判为精神病？他说，因为他说他听见一个声音，哈，那个法官这个基督徒，他说，保罗也听见声音啊，为什么听见声音就是精神病呢？好，在我们这个挂着美国国旗的国土上，居然有这种事，哈，这种的冤狱，哈，他觉得简直是我们美国的极大的耻辱，哈，那这个。法官呢就叫这个犹太人说，你去查出来哪一些陷害你的呢，你可以把他名字一一写出来，好，我们要审判这些人。好，那这个犹太人他就说，哦，我不会做这样的事的，好，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我要做，就是我要为他们祷告。好，他说我要为他们祷告，他就要为，那他知道是谁陷害他，就是他的哥哥们。好，结果他去跟他哥哥们握手，他哥哥们仍然都不理他，好，太太也还是不理他。那他就一个人呢去租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就在那住，然后在那传福音。好，那一年多以后呢，他的太太来找他，带着孩子来找他。这个孩子呢，是他离开以后呢，那个孩子才生出来的。 好，然后太太带着孩子来找他，太太就说，啊，太太听了他讲道，听他讲道呢，太太信了主，好，然后太太就说，你去找工作，我跟孩子愿意跟你住在一起哈，你去找工作。可是这一位犹太人他说我不能，他说我就是要为主传道，我不能去找工作，我就是要过信心的生活，哈。那太太就觉得，那你也迷得太过分了，我已经这样了，你还那样哈，所以太太就说，那这样我没有办法跟你过这么苦的生活，他就要带着孩子离开他哈。那这一位基督徒呢，他说送他们到火车站的时候呢，他说看着他们上火车啊，他说他锥心刺骨的痛，里面极其的痛，像锥心刺骨一样的痛，因为他那么爱他太太，那么爱这个孩子哈。那可是呢，他需要顺服神。他当那一部车呢，当那一列火车一开走以后呢，他说天堂的荣耀跟喜乐就那么大的浇灌在他的身上，他说他整个是跳着回家去的，就是喜乐到这样子跳着回家去的。当他在那他就继续的在那传道，继续传道，每一天都是有一餐没一餐的这样子哈，过那样的生活。可是三年多以后，他的太太，神也把十字架向他的太太开启，所以他的太太又带着孩子来找他。好，那太太就说，我以前只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可是现在耶稣让我认识他的十字架，他说我知道你做的是对的，哈，所以他太太愿意来跟他一起过这样的生活，哈，太太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就在那传道，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在那传道。那就在他传道的时候呢，那个豪威尔听见了他的见证，哈，所以这个豪威尔呢，他说当那一天他听这一个犹太人的见证的时候呢，他说十字架也大大的向他开启。豪威尔说他也深深的爱上主的十字架，他说从那一天开始呢，他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荣耀的景象成为他里面的意象，他说耶稣成为他里面最美丽最深所爱的。豪威尔说从那一天开始，世界对我而言就只像一个可厌的一个垃圾，世界对我而言是完全的像一个渣子一样，耶稣的十字架成为他一生的荣耀，他一生最宝贵的。就在那一个犹太人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十字架的荣耀那样子的向这位豪威尔开启。所以像保罗说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一个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那个生命所产生的能力何等的大，何等的大，可以坐在一个人的身上，以至于那个生命可以去换生命。豪威尔以前也是很爱世界的一个人，虽然他是基督徒，总是想要怎么样多赚点钱，多赚点钱。可是当十字架那样向他开启以后，他整个变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太需要认识十字架，以至于我们对主耶稣的爱不会是那么肤浅，哦，都只是我要祝福，哦，我要能力，啊，我要恩赐，啊，因为祝福，所以我才感谢他，我才爱他。没有什么祝福，我就好像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很肤浅的爱。我们很需要主把那个十字架那样向我们开启，以至于我们里面会那样深深的爱上主，深深的爱上他。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 23节到25节，23节到25节，请 Rosa 为我们念好吗？
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5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好，谢谢。神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整个他启示的中心，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很需要更多的认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那耶稣当他要钉十字架之前呢，他说什么？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十字架是荣耀，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他要快要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很多人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是唱得很凄凉啊，慢慢的唱。荣教士啊，他要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一定要很快、很得胜、很荣耀的来唱。十字架是带来荣耀的。他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接着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你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就说你一定要死，死了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神儿子死了，就结出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圣徒来。那今天他的圣徒也是需要落在地里死了，需要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好，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那爱惜自己，不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不愿意被破碎，总是爱惜我的面子，爱惜我在别人面前的形象，要把自己的形象保持得很好，那你的老自己没有被破碎，永远就是一粒，而那个老自己没有办法带到神那里去。所以他说你一定要被破碎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很多时候我们很热心的要为神做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为神做什么，可是其实神要的是你这个人要被破碎了他就能做。有一位宣教士，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这位宣教士呢，当一个姊妹，她到日本去的时候，她满怀的壮志，想要去那儿为主宣教。可是呢，几年下来，她说她发现主其实是借着到日本去宣教呢，把她的老自己显明给她看。那他说他请那个这个女佣人日本的一个女佣人帮他这个擦楼梯那个女佣人呢，每次都是从下面擦上去，然后擦一格脚再擦上去一个脚印。那他就说好不好，你从上面擦下来。他说哦，我都习惯从下面擦的。那就这样，脚印就一直在上面。那这个女佣人做什么事都是这样，很别脚的，很别扭的。所以这一个宣教士就很觉得很好像请错人了，早知道不要雇这个女佣人，觉得很不耐烦。他跟日本的妇女约了要去探访，那个妇女说我只先过去跟他讲5分钟，马上就出来。一进去讲了2小时，他就在那等了2小时，等的就很气。所以等那个妇女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摆脸色给他看，表示我很不高兴。可是呢，主就光照他，主就一样一样的光照他，让他看见他是这么不耐烦的，他是这么容易生气的。主一样一样的光照他。他教小孩子，主日学教小孩子，他告诉小孩子们，这里有2个盒子，你们好的铅笔就放这边，断了的不能写出来的就放这边。当他有一天急着要拿笔的时候， 每拿一只都是断的，每拿一只都连续拿了七只都不能写出来，他就气得把这一盒摔在地上。他说神马上光照他说，你这样子把那个整盒这样丢在地上，你这样子荣不荣耀我？他马上说，主啊，对不起。那他就叫孩子们过来说，请你们为老师祷告，你看老师的脾气很大，好，老师刚刚就把整盒的铅笔都摔在地上，请你们为老师祷告。他说每一次主显明他的老自己给他看的时候呢，他就马上把这个老自己交给神，钉到十字架上去。什么意思？他就是实际上的去跟神认罪，而且跟人认罪，包括跟孩子们认罪。他没有跟孩子们讲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哈，都是你们不好了，你们都没有听话，把那个铅笔放那边，害我刚刚还被耶稣责备了。那样就是老自己还是没有去破碎。我们很多时候也蒙光照了，也愿意认罪了，可是呢，我们的认罪呢，里面还充满了老自己，还是没有破碎。所以神说，我渴望看见那个被十字架破碎的你，破碎的你，怎么样破碎？就是认我的错就好了，我不要再说，其实就是因为你这样这样，我才会这样。那个叫做把己，就是让它破碎，把它钉到十字架上去。他就说，主，让这个暴躁的脾气，让这个不耐烦的个性，主，把它跟你同钉十字架。他就不再给自己再去遮遮掩掩，让这个面子好看一点呐、老师会发脾气，其实就是什么不需要，就是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我刚刚发了脾气。那他这样子做了以后呢，他说他在日本宣教几年以后，他成为一个那么自由的人。为什么？因为老自己死了吧。那个佣人呢，每次又是从下面插上去，已经不再烦恼他了，随便他要怎么插都没关系。他不再是一定要人家都照着他那样做。我们有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很能干呐、很有组织能力呀、好，这一方面的老自己就很强，就是要孩子一定要都照我的。什么就是有时候一个父母啊，母亲如果有洁癖啊，有些丈夫哈、这个很受苦啊，因为在某方面呢，这个太太是很好，把家弄得很干净啊，很清洁。可另一方面，她都不准人家有一滴滴的什么带进来，灰尘啊，一滴滴的什么带进来。她先生走过去，她要在后面赶快擦，赶快擦。真的，真的这样。所以呢。他会在那唉声叹气，觉得我都很辛苦，都做得那么累，你们这些人啊，就埋怨他的先生孩子啊，就是只会把东西弄乱。可是他先生孩子一点都不感激他，他的先生说，他就是爱做嘛，他就是爱做，所以就多给他做。一个家庭常常会不和睦，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纷争，都是老自己的问题。夫妻可以都好像在教会里很有服侍，可是从来不认识自己的老自己，所以家里战场啊，很厉害的战场。那我们必须愿意被破碎。所谓破碎，就是常常放下我的意见，就是没有一定要这样嘛。你可以表达意见，好不好？你从上面插下来，可是他不愿意，好，不愿意我就放下了。我不要眼睛老是一直看，他越看越气。有一个妈妈，她年轻就守寡，那她有自己养育了几个儿子啊，她都把他们养育到很硕士博士这样。那但是妈妈她对别人很有爱心哈啊。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我都会觉得说，哎呀，当他的媳妇很好啊，他就是很会为别人着想啊，很好。可是呢，他的媳妇一个一个的那么受不了。那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是 这妈妈因为年轻守寡，所以她需要很能干，因为她一个人要养几个儿子啊，所以很能干。好，那因此呢，她要媳妇们，好，就是说虽然他们一个个成家，儿子们一个个成家，可是呢所有的经济都要在他的调配底下。哈啊，老大现在赚钱，好，你们要多少钱给老三，因为老三需要还在读书哈。然后呢这个买菜要怎么样的，就是说每样事他都要管，他都要插手。有了孩子更不得了，有了孙子啊，哦，他更是要管。所以一个个的媳妇对他那么受不了。我就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常常愿意下来放下自己的意见，常常逃，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常常愿意跟别人在一起放下自己的意见，好，那服下来，你到年老会很不可爱，儿女都不喜欢跟你住的。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圣经也很熟，在教会很火热，可是那个己很强很强，那个都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破碎。其实十字架呢就意味着什么，就是顺服。有些人唱十字架道路要牺牲啊，唱得很那个，可是只是要他顺服着这个起来祷告，或者顺服着做一下这件事，或者他都那么不容易。十字架其实就是很带到你生活里面，就是表示顺服。你实际的在一切事上常常留意去顺服，去下来，神就会一直坐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好的老自己会更不容易发现。好，你看有些人很好意啊，很好意，那所以他就很喜欢勉强人家。这样那样，他是好意，吃吃哇，他一定要把你夹得满碗的，整碗的这样哈，好，你会发现有一些他其实是好意，但是呢，对人家他而言，他就是吃不下那么多嘛，或者他一定要你穿这件衣服，你看夫妻之间相处，或者父母对孩子，常常有这种事，他好意。可是那个急很强，就一定要对方一定要这样，所以他的好意呢反而带给对方是压力，一种捆绑，不是一个自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对儿女的爱，就不要给他造成一个瑕疵，不要给他造成一个瑕疵。那我们要儿女学习顺服，但是是在神的原则底下的顺服。那特别是越小的时候你要他顺服，可是渐渐他大的时候你要越尊重他。我们如果在这一方面常常愿意被破碎，你会发现那个神的同在会更丰富的在我们身上。好，不要去体贴自己的倾向。我们有一个姊妹，他说他在补习班补习的时候就很喜欢那个补习老师哦，很喜欢那补习老师。那可是那补习老师是个没有信主的哈、哦，可是他又里面就是很深的爱慕的、哦，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每一次哦早一点到那个补习班那里去哦，就坐在后面那里哦，就一直的祷告，主耶稣，你一定要让我看见他的缺点啊、哦，你一定要让我看见他的缺点，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哦，好像也很难控制，对不对哈？尤其一个高中生啊哈，爱慕那种补习班的老师，就是很容易这样。他说：“主耶稣，你一定要让我看见他的缺点，看见他的缺点。”哎，他愿意对付自己，一个高中生，他愿意真实这样对付自己，主就帮助他。他的感觉没办法控制，可是他愿意呼求神，主就帮助他，主就给他发现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呢是玩那个紫微斗数的。哦，他就发现哇，这个是神很憎恶的，我怎么可以爱上这种人呢？怎么可以喜欢这种人、啊、所以他好像整个对那个他的崇拜就整个没了。好，就是说你不要常常体贴你的倾向。好， 你喜欢谁啊？你就故意常常去，像那一位姊妹，她就说，因为喜欢那个补习班老师，就常常会故意去问那个老师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啊，那个就是体贴自己。很多时候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常常喜欢跟他在一起啊，去多跟他那好，那难怪你会一直陷下去嘛。你需要去使自己夺回来，你明明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明明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好，那你感情上控制不了，可是你可以呼求神，你可以往反方向去走，不要常常去悬崖边走啊，有天你一定会跌得粉身碎骨的。所以不要去体贴你的老自己，你的倾向。十字架的破碎就是包括这些嘛，不要常常体贴你的倾向，而常常反过来。还有呢，在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歌，他说，那个作者他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告诉我，怎么样能够常常与你同在的秘诀是什么呢？好，怎么样能够一直与你同行？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他说，主就告诉他，你要常常与我同行呢，就是你要甘当苦劳，喜遇繁琐。甘当苦劳，喜遇繁琐。那没有人喜欢苦劳的，没有人喜欢繁琐的。可是神说，你常常愿意担起这些比较劳力的，人家不喜欢做的这些呢，神说我就常与你同在。真的是这样哎，你常常看见那个事情做得多的，哈，常常舍掉自己的时间，常常愿意给出去的这种人，神的同在常常特别丰富。在我们台湾台北的教会啊，我们的一些六七十岁的妈妈都是抢着扫厕所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荣耀特别大，他们尝过了，就是甘当苦劳啊，喜遇繁琐。好，那神就特别与这样的人同在。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安逸的，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就是自己老是去拣选安逸，你不可能得到主很丰富的。不管你好像喊也喊得很大声啊，哦，也都跑到前面来跪啊，可是你那个己就不愿意舍掉嘛。我们追求主，我们常常说啊，哦，我要得着主，可是呢，你再怎么追求，其实那都只是恩典礼物而已，就是一些礼物临到你，可是都还不是你的生命。那个真实的生命都是经过十字架做成的，就是你被剥夺了多少，你给出去了多少，你舍掉了多少，你牺牲了多少，那个神的生命就成型在你身上。因为这位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啊，所以你照着他的脚踪去行，跟随他的脚踪这样去做，哎，他就喜欢住在这样的人里面，因为跟他的性情相融合嘛。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比较自私，哦，常常都是要选那个好味的，哈，都是要挑那个舒服的，都是喜欢挑那个最大最好的，你要怎么样使自己可以脱离这个捆绑呢？就是你每次都去选那个最小的，哈，最烂的，哈，最不好的，你就先去选那个，你就会脱离那个自私的捆绑，而神的同在就开始增加，你信不信？真的。所以你不要把那个你的己啊体贴的那么好，照顾的那么好。神说，我要看见破碎过的你，一定要被破掉。好，那神会兴起环境来破碎，常常都是兴起你那个周遭最亲密的人的。那如果你每次啊，这个先生不好我就换一个，这个太太不好我就再找一个，你老自己永远没有被破碎的。你再怎么找再怎么换，神如果还没有放弃你，他会继续的来找机会来破碎你的，一定会的。我们要得着那个真实的生命，你一定要被破碎，因为你不死掉你就结不出生命来了，结不出生命来。 所以真实的生命就是你被破掉了多少，死掉了多少。那个我们看一下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第五章，没关系，如果你们来不及翻就不要翻，没关系。我们会发现哈，以斯帖哈第五章的第三节哈，在这个以斯帖他在王宫里面有五年里面哈，王都没有对他说出如此的恩言，直到这个以斯帖呢，他愿意背起这个可怕的十字架来。为什么？他已经有多久？已经30天了，30天都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哈、哦，已经最近都比较没不得宠，哈、哦。可是莫迪改呢，这时候却要他进去见王，而且还要求这种事，那等于以斯帖的身份要被暴露出来，就是暴露出是一个出身背景很卑微的身份要被暴露出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我不要，我要享安逸，哈、哦。反正我在宫里，我不会被杀。好，我已经不得宠了嘛，我也没办法、啊，因为我现在去，我稳死的、啊。那你能死就好了嘛。好，你至少我还存留住。我现在去见王，一定稳死的，对不对？好，因为擅自去见王。好，还有呢，我等于需要讲出我的身份来。我在王宫里的荣华富贵、安逸的生活都没了。而且还有生命的危险，而且底牌还要揭出来，你愿不愿做这种事？你愿不愿背这样的背起这样的十字架？可是以斯帖当他愿意背起这样的十字架来的时候呢，你看第五章第三节，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好，还有第五章第六节又是讲这样的话，啊，还有第九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九章十二节，
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神山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4000人，在王的神府之中呢？现在你要什么，必赐给你；还求什么，也必会为你成就。”
你看。他五年里面王没有对他说这样的恩言，可是当他愿意背起十字架来的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背起十字架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荣华富贵都撇一边的时候，王开始对他说恩言，你要什么国的一半都给你啊，还有呢，你现在还求什么呢，都必为你成就，都必赐给你。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我们愿意被破碎的时候，那个祷告多有力量啊，这天上的君王一直等着，你要什么都给你，还要什么我必赐给你。所以一个背起十字架来，一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人，他的祷告特别有能力，他特别蒙恩宠。你去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那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可是你都不肯有一点牺牲。有一次那个 Richard Gazowski 也是讲这样，对不对？他也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说祷告一定要伴随着牺牲，就是伴随着奉献，他是讲到奉献，包括你金钱的奉献。有些人哦，老是祷告祷告祷告，可是他金钱就是锁得紧紧的，他不舍得给出去给神，难怪你的祷告没蒙垂听嘛。那我觉得不止金钱，如果我们的祷告可是你这个人，你的己那么完好无缺，那个老自己被保护的完好无缺，好，都不可以让别人碰一下的，好，你的祷告不会有力量的。我们在台湾有认识一个姊妹，那个一个神经很敏感，好，那 很容易动不动就觉得别人伤害了他，好，动不动就觉得人家在讲话就觉得别人在讲他的坏话，好，稍微你一怎么样，哪里又伤害了他，那样又伤害了他，所以他们弟兄就把他形容成他是玻璃瓶，就是说你稍微一不小心就把他的瓶子就摔碎了，就碰碎了，玻璃瓶都不能碰他一下，不能说他一下。我们如果我们对我们这个己常常保护得那么好。有人稍微说我们一点什么，哇，就不得了啊！哈、哦，那不能被说哈、哦，还有呢，我们也不愿意被破碎，不愿意舍己的给出我们的时间，哈、哦，给出我们的关怀，给出我们的爱，哈、哦，什么都是我要时间算好了，我刚好到教会坐下来，所有都是要人家服侍我，哈、哦，所有都是要人家关怀我，哈、哦，所有都是要这样。你在祷告多大声，在那跪多久，你不会祷告很有力量，不会的。会，神会有一点怜悯，给你一点点同在，但是你不可能更深下去的。为什么？因为神一直在留意，要把他的同在，神的同在充满万有，他就是看哪里有空的器皿，他就像空气一样，哪里有空的，他就充满进去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己一直被倒掉、倒空，那个同在就这样一直进来。所以，追求主不是你一直在抓主啊，而是你一直在给出去啊。倒掉，倒掉你的成见、你的看法、你的习惯，神的同在就一直进来了。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哦，他来到我们当中，哦，我们都看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不吃隔夜饭。那你请他吃饭，他问这个是昨天的吗？不吃隔夜饭，还有不啊睡眠呢？不能被打扰哈、哦，还有这个晚上不能太晚睡哈、哦，所以呢，差不多会后一唱诗了以后，他就要赶快回去了，他一定要赶快睡哈、哦，就是说他的整个的生活的作息，一切的都有他的规矩。我的私生活不能被打扰，我的生活习惯不能他被打扰，所以我根本看得很清楚。哦，虽然他赞美很大声，我知道他一定没有办法得到主很丰富的，别人也看得很清楚。而感谢主，他听到一次一次一次听到，他就开始有一点一点一直在被改，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可是有一点就是还是不太能够被人家说，就那个自尊心很强啊，哈。那可是呢，有两个姊妹呢，他们才看得太清楚。就特会前呢，这个冬令会之前呢，哦，他们祷告，为他祷告很久，特地去跟他讲，就说你这个老自己啊，就是要被破碎啊！哈、哦，他例如如果他来到教会，那人家请他去接谁啊、送谁啊，他就觉得为什么总是叫我，为什么不叫别人呢？哈、哦，就说。他就是那个在家好像少爷那样子的人啊，结果被说了呢，他还很不高兴啊、哦，很不高兴。其实他也觉得人家讲的是对的，可是呢，总是这个面子上还下不来哈、哦，所以每次人家说什么，他就会说可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哈、哦，他总要再给自己讲个理由啊，台阶下。就是你看，老自己就是这么强。后来呢，他。在这个我们的冬令会之前呢，就冬令会刚好第一堂的聚会，我就讲到悔改。他那一天呢，他真的把己整个交出来，他马上跑到前面来跪在那里悔改自己的老自己多么大，多么骄傲，多么爱面子，他就这样公开的这样祷告。他那一天这样祷告，他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他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一年多了。有时候我们在追求很久，啊，我要被圣灵充满，我主怎么不垂听这个祷告？其实主在等你，不是你在等主，主一直在等你，空掉了他才能充满啊。我里面很有我的面子、我的习惯、我的看法，好、啊，主怎么充满呢、啊？ 你里面充满了你自己的污水啊，神圣洁的水倒不进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得着主那么丰富，我们需要认识主耶稣是一直的道，从天上的荣华倒掉了，然后来到地上，然后再倒掉他的美丽，他取一个奴仆的形象，然后再倒掉他是生在马槽里面，他再倒掉跟罪人同钉，他就这样一直倒死在最卑微的十字架上，他一直倒，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今天我们要追求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需不需要道？我们真的需要道，我们很需要求主光照我，到底我里面是什么挤在那拦阻神的充满，拦阻神的做工。神的十字架常常都是以人最意想不到的最奇怪的材料来做成的，他就是用周遭环境这一个人那一件事一直要让你卑微下来，让你下来，不要再自高，不要再自以为是，不要再自以为比别人好，他就是一直要你下来。我们要接受，不要还是觉得我还是比别人好。有一个盲人的圣诗啊，有一个盲人的圣诗作者，他就说哈、啊，他说神使他失明哈、啊，乃是为了帮助他能够以其他的方式看清楚世界上的事，好成为世人的指引。你知道他生来是个盲人，可是呢他为这件事充满了感激，他觉得神让我眼睛瞎呢是为了要帮助我能够以其他的方式来看清楚世界上的事，好成为世人的指引。十字架真的是你没有想到的材料，可是实在做成荣耀在这个世人身上。那今天的世人我们眼睛看得见，可是呢我们真的有时候里面的眼睛是瞎的，所以还需要盲人来给我们指引出对的路来。我们愿意让十字架破碎，最好的方法就是感谢着领受，凡是神所量给你的环境都说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快点下来，好，快点，不解释不争辩，就是接受下来，像那一位这个日本的宣教士一样，成为一个那么自由的人。他的老自己，他说主一光照他就把他送上十字架去，不再保护自己了。所以他以为要为神大发热心，可是他发现其实神是做工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神很会雕塑我们，他用一切的环境量给我们，就是要我们这个人破碎，他渴望看见我们被破碎了的己，被破碎了的美丽。那在聚会里面，有时候神感动你一句话你就起来祷告一句话，有时候神感动你起来跳舞你就起来，那就是给自己破碎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不要总是一直保护自己的，在生活的各样环境里面接受，快点感谢，感谢着领受，那就是破碎。快点感谢着接受，那就是破碎。还有留意不让那个己占高位，不要常常去维护面子，那个面子自尊最拦阻我们得着神。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是被藐视的，被撇弃的，被世人掩面不看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要去保护我们的面子。那如果我们很留意自己这样，不让那个照着你天然的倾向而去，而愿意往反方向去，给他没面子，就让他死掉好了， 你发现你就越来越自由了。再说当我们这样破碎以后，你会发现王说你要什么我都赐给你，就是国的一半我也赐给你。一个被破碎过的，他的祷告大有能力。如果我们祷告很久好像主都不垂听，我们要留意是不是我们的己一直都不愿意被破碎。我们要更留意顺服，顺服接受，感谢神所给我们一切的环境。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四十，十架永远得胜。我们起立唱。他说十架永远得胜，十架可以把敌人除尽。十架是我的生命，十架赐给我权柄，十架可以使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下沉变为高升，黑暗变为明亮。一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人，他是个最喜乐的，真的最喜乐的人。我们充满了得胜，来夸耀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永远得胜。 见证讲完全了，我们这个弟兄后来改变很大，什么隔夜饭隔几天饭都可以吃了，而且呢以前那么保护自己面子呢，他现在都可以公开的做见证，公开的讲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面子的人啊，哪里不好啊，以前是人家讲他都还要保护的，他现在是自己公开的讲。所以这个弟兄他现在得着主那么荣耀，那么荣耀，所以十字架使我们得释放。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老自己，今天晚上我们跟主讲，我要一次永远的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多少小时？6小时。所以老自己是慢慢死的，不是一下子就死掉，慢慢死，一点一滴的死。好，而说主兴起环境来一段时间了，会给你有一段时间休息休息，然后又再来了。好，一层一层的揭发我们里面的己，我们不要去保护它，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你就发现十字架实在使我得释放，十字架使我胜无疑。好，我们再来唱第3节。